姊妹们，我多少仓促的遭拒了这一次的聚会，因为某一个特别的负担是我所有的。那么我在这里，为着姊妹们已经预备了48个课程。就好像弟兄们已过有2年为着长老职分的训练一样，或者你们在教会里的弟兄或你们的丈夫有参加过这样的成全训练，在2015、20162年所举办过的，那总共对弟兄们有72课。我总是觉得非常的奇怪，好像我们只是照顾到弟兄们，顾到弟兄们，但却没有一个同样对姊妹们关心姊妹们、注重到姊妹们的这一个方面。那事实上，在一般的教会生活里面，姊妹们在教会里的功用、身份和用处，就算不比弟兄们多，也最少是跟弟兄们一样。这个我能够引用一些执事的书报里面说到的话，2本书我总是推荐给姊妹们们的。如果我这么说，是2个经典的著作，那就是1990、70年时代左右在安纳海李弟兄所释放的第一本书是，就是在教会中服侍的姊妹；第二个讲到在教会生活中爱的母亲。你看见这2个题目？就着姊妹们在教会中的功用来说呢，已经是说得非常清楚，也说得很重要。其中一本书，在其中的末了，李弟兄是这么说到的：借着他在这些年间在众教会里的经历里，特别他引用在上海教会的那些年间，就是1940年代左右，在当时在中国大陆政局改变之前，那就是在共产这个政府在大陆正式设立之前呢，当时有一个极大的复兴，是当时到那个时候，在我们中间在主的恢复里，有了一个最大的复兴。那当时呢，倪弟兄和李弟兄，他们在这里，那是背负着训练成全圣徒的负担。当时是在福州福建的古岭举办的，那是在倪托胜弟兄在福州附近古岭所办的训练。那李弟兄呢，他主要的乃是与一同带领的。在上海教会一同带领上海教会的一个同工，当时好像今天的安纳罕一样，那李弟兄是那里由倪弟兄所托付在这里带领那一处上海的教会，在那里盖造会所，在这里顾到那里的教会的行政等等的各个方面。在李弟兄在带领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也讲了，他着重的讲到，说70%地方教会的建造乃是根据于姊妹们，也是在姊妹们身上，这说的超过2/3了，2/3，那70%，这不是讲到姊妹们在带领，也不是讲到姊妹们呢要成为长老，不是的。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 姊妹们，乃是母亲，在这一方面，乃是他们的身份，就是属灵的母亲，也扮演这个角色。所以，一个地方教会如果要建造起来，如果70%如果是落在姊妹们的肩膀上的话，那是很重要的。那在我教会生活里，个人的经历来说呢，我能够为这个做见证。你们或许并不这么想，并不以为，但事实却是如此。所以，我们应当把我们70%的精力摆在姊妹们身上，好像不是那么多。多年来，我们训练弟兄们，有长老训练，这个训练，那个训练，好像姊妹们好像只是留给他们自己自生自灭吧。或许我们应该更注意到姊妹们。那我呢，是也注意到这个，也有这个负担。那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有为着姊妹们预备了48课的课程。这48课，如果你让我说的话，我说是编制的非常好，从这个材料都主要是从倪弟兄，大部分也是从李弟兄的知识摘录出来的。48课，总共有24个单元，那每一单元是有2课，所以在从去年开始，我不是去年，今年开始1月份，我就开始花些时间，每当有机会，我就想要讲过这48课。那当然是用那个材料的帮助。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乃是因为这个就能够，这样的训练，你如果说，当然不仅是受限制于一个地方，而是能够在各个地方能够得做这样的帮助。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就是首先在主恢复在加拿大，从东到西，他们也经过了弟兄们的训练。在那2年结束之后，我就坐下来在多伦多跟弟兄们交通，弟兄们下一步该怎么做？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呢？那彼此他们没有事先会议，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姊妹啊，姊妹们。”所以我因此呢，因为我手中已经有48课了，我就说好不好？让我们这么做。我先，或许先在加拿大说，或者在这里，先在那里释放，然后这些信息呢就可以，给别人。所以加拿大的姊妹们，在加拿大众教会的姊妹们，已经，不管是接受我现场的说话，这头2篇信息，我是在温哥华，在 Richmond 温哥华先释放给内陆平原的这些，之后是在西加拿大所说的，然后有一些我也是在多伦多释放了，同时也在别的地方，他们都已经录下来了。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是在网上某个地方是储存着，都是在东加拿大，在那里有释放。所以众教会，如果弟兄们如果愿意播放，把这个信息给姊妹们是可以这么做的。我不知道我有没有从那48课里，现场的再释放，给北加州的姊妹们有没有？上次讲到这个蒙头这件事，是的，那只是一刻，对不对？那只是一刻，还不是第7课。其实那是第六课，所以呢，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那在加拿大之外，在整个中西部的教会，每3个月一次，姊妹们会聚集在一起，再像一区一区的聚在一起来看另一。一课或2课或一个单元或另外一个单元，所以我在这里总是抓住机会来释放 这些信息，因为他们在等下来的两篇信息，所以这就是在这里抓住这个机会。我来在这里有这样的负担。那最早我在这里有几次姊妹的特会，我想是在北加州 San Mateo，大概是2、3年前，我释放过这样的信息。当然，那些信息并不是这48个之内，是讲到别的。那么这一次上到北加州来呢，我的确有这样的负担，但是我在这里不讲到那48课，我们应该讲到第八课。我之前是想要释放第八课的这个信息，但是在我里面呢，兴起了一个特别的负担，所以我在这里跟弟兄们就决定了不要讲第八课。那今天呢，你们不会听到任何48课中的一课。今天我们要给你们一个特别的礼物，那就是我有个特别的负担，就不是在这48课之中的。那么我愿意告诉你，这个负担是从哪里来的呢？上一周，不是，反而大概是2、3周以前吧，一位亲爱的姊妹，51岁。过世，在尔湾教会，他过世了。这位姊妹是在教会里长大，所谓儿童班的孩子，她照着她的年龄来说，应该是在主的恢复里第一代的儿童班的，那就是51岁。当时是在主恢复，在这个60年代开始，她是儿童班的第一位，这就在美国。开始就是他，就是那个年轻一代的开始。你们有些人知道，其实经过这些年间，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儿童班的都留了下来。当时我们的流失率是相当的高。那今天很不幸的，这个流失率继续在增加。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有这样的负担，我不能够参加他安葬聚会，因为我当时不在美国。那个时候他一周前他就盼望主日我在安纳罕，我能够说一些话。我对这姊妹认识得很深，我也认识她的父母，也认识这个家庭，那很熟悉。我的妻子也相当认识这个姊妹。那做一个，我作为一个弟兄，我姊妹，我作为一个弟兄，并不那么认识，那么跟这个姊妹那么亲近，但是呢，但是我听到了一些，关于这个姊妹的话，有些圣徒讲了各式各样的见证，所以我就抓住机会，对姊妹们说了一些话，也是对着整个会众当时在场的说了些话。我在主面前寻求，但是并不花太长的时间。根据我对这个姊妹，的印象，能释放一些话，讲给弟兄姊妹听。但是特别的是讲到这位姊妹，那更专特的呢，我盼望能够对第二对、第三代，就是姊妹们，就是现今在教会第二代、教会第三代，在美国的姊妹们说些话。那是有什么话临到了我呢？那就是在箴言第31章里面的才德的妇人或贤德的妇人。那今天下午，我愿意作为我上一周说话的延伸。那这个题目就是才德的妇人，或者英文是有价值的妇人。其实昨天晚上我跟我妻子稍微有点谈话，那早晨我起来的时候，我就临到了我，在我跟教会和圣徒很有限的接触里面，那就是在已过的1年到2年之间，我们有相当一般姊妹们是过世，都是死于癌症的。 他们是40岁的，这个姊妹是51岁，当然她已经年纪比较大了，在40几岁，有一些的姊妹过世了，包括你知道 Tom Gates 的女儿 Rebecca 是在 Huntsville, Texas 德州过世的，那是去年过世的，那这实在是跟我们很近，因为 Tom 弟兄你知道是。在尔湾的一个带领弟兄也是童工，他现在在德国的杜塞夫，他和他的妻子 Joyce 是他们最的大女儿是过世了，他留下他的丈夫 Daniel 还有2个或3个孩子，男孩子在 Huntsville 德州的 Huntsville。那除了他之外，还有好几位姊妹们呢，他们呢？我要这么说，他们都是非常合适、正确、好的姊妹，在教会生活里，就在这个年龄40几岁就过世了。那今天早晨，这个我里面就有一个感觉，但是我不自禁的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到底有发生了什么事？我没有任何的理论，没有任何的结语，没有任何的答案对这个为什么的问题。但是呢，这个却加强了我对这段话的负担。我们。在这里啊，不能够再失去姊妹们了，不，特别我们不能啊，失去这些正确有功用的姊妹，这是我们赔不起的。因为多年来主的恢复的确是被姊妹们所扶持、所托住的，从尼托生弟兄自己开始，多少啊，这摩西。你知道，从摩西开始都是被女子所兴起。你看看摩西的话，你读读创世纪、出埃及记的生命读经，你就会认识，在一个正常的情形下，不正常情形下，负担是在女子身上，不是只有他们而已。但是在这些情形里，他们是为着神的目的，要合适的养育起正确的弟兄，所以姊妹们。他们参与是什么？第一，他们参与主有非主的需要，就是借着你或者借着这，你看那个，大部分是讲到这个那个产妇，对不对？他们用了一些手段来留下摩西，还如何？摩西的姐姐又怎么样？来维持了摩西的性命，那法老的。女儿，这个他的仆人又在河里把摩西这个捡了上来，然后当然还有法老的女儿，最少在神主宰的安排之下配合在一起，把这个人，这个改变时代的人摩西养育长大。那当然呢，摩西最终就成为。在以色列人当中最大的伸言者，他接受了神的律法等等等等，他也把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在旷野里，造了这个会幕。所以，若是没有这4个女子，就没有摩西、尼托生弟兄，是很有意思的。你看，也同是被女子所兴起来的。他尼迪兄的父亲、母亲啊，非常的强啊，强势可以说。他呢，当他母亲归向神的时候，就带着他整个家转向主。之后，他的母亲其实也成为好像一半童工一样，在主的恢复里。然后你还有余姊妹，余尺度， 那借着他的传扬，尼托生就被得救了。然后你还有何寿文姊妹，你们很多人都熟悉这个，何教士何寿恩姊妹，她在这里亲自做了尼弟兄的导师，来当时成全这个年轻的男孩子，那就是他成全了尼托生，乃是借着帮助尼弟兄认识生命、认识十字架，也把所有基督徒。基督在英国当时，他何教授何寿恩是从这个英国来的，把所有这个丰富内里生命的这条线，介绍了给尼托生弟兄。同时，他个人的来说呢，他是把尼弟兄和英国连在一起。当时英国乃是。就着主的恢复来说呢，就是主恢复主要所在的地方，我没有时间进到其中的细节。然后，尼弟兄开始工作的时候，主要有两个姊妹，她就是他的左右手。在工作上来说，一个就是李渊如姊妹，一个是Dora Yu，一个是。鱼池渡，一个是李渊如两位姊妹，当时鱼池渡是在上海福音书房。今天你看很多尼托生弟兄的书，都是由鱼池渡所编辑的，所在这里修稿过的。就着文学的造就来说，造诣来说呢，他是相当有程度，也。在对着尼弟兄文字工作上是有极大的帮助。另外一个就是李渊如姊妹，她自己也是一个传福音者，同时也是一个牧养人的人。她是好像尼弟兄的右手左右手一样，甚至在主的恢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当时是一个落后保守的时代，姊妹们不仅。在教会生活里，甚至在工作的上面，都占据有一个非常强、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关键的地位。所以我就在这里举几个例子给你们看。经过这些年间，有些很亲爱的、敬虔的、属神的，就是有分量的属灵分量的姊妹们，甚至也是一些正确的姊妹们。在这里，在那里拖住教会生活。我是从香港来的，那的确是这样子。其中有一位姊妹，就是我的自己的祖母，她就是那个姊妹之一。当时是在香港，她就参与了，有份当时在香港的大复兴，那就是1950-51年左右。当时尼托圣弟兄。亲身在场，最后这，然后李弟兄也来到了。最后我的祖母成为在香港教会的女执事，当时她是个寡妇，当那个时候她已经，我的祖父已经过世了，在年幼的时候就丧偶，在40几岁就这个丧夫了，所以她是当时是个寡妇，她就成为这样的一个妇人。当然，我有这样的权利。这个能荣幸的跟他在一起，他带我得救，我得救是因着他的祷告，他也就影响到我来爱主，有心来服侍主。但是我不仅是这一个，其实这个他牧养了太多在香港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余明礼弟兄你知不知道，还有很多的姊妹们，这个他都牧养了。他的确就是一个寡妇的榜样，就好像在提摩太前书5章讲到寡妇年长的寡妇的一个榜样。当然， 保罗讲了一些年轻的寡妇应该怎么做，然后讲了一些年长的寡妇应当如何行事为人，如何进公用，甚至在提多书的时候讲到年长的妇人，的确，我要说我的祖母就是这样一个拔高的榜样，是在主的恢复里面，做这样的姊妹和做这样的榜样。当她不是唯一的一位，她们有一些姊妹在一起祷告，一起照顾年轻人。她们的确就是在教会中的母亲，也就是在教会生活里，完完全全投身在教会生活里。她从来没有再嫁，她只在这里过一个在基督里，在教会里的生活。那么，我若没有我的祖母，我就不可能站在这里。那这些姊妹们，当然她是年龄相当的老迈了，一一离开我们而去。所以，这第一、第二代、第三代的姊妹们，这些正确属灵的姊妹们，一一的离开我们而去。李弟兄过世，1997年之后，我们在 UCI Brand Center，这是我们第一次的香调聚会，众召会的香调是在 UCI Brand Center 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当时已经失去了李弟兄，同时我们也在这里，也知道这个姊妹，这个过世了，那个过世了。我们很遗憾的，很。就是我们失去这些能够祷告的姊妹，能够为着主恢复祷告的姊妹，你几乎可以感觉得到，在主恢复里的一些因着缺少祷告的，因着缺少祷告的一个影响啊。但是呢，日子还要往前，人生要往前，人老迈，年纪老迈就过世了。但是在这几年，我就想到，我们不仅是失去了那些年龄较长的，我们甚至一些年轻的姊妹也过世了。最早我知道身边的这些例子，就是这些姊妹，她们是在主手中有用，她们是正确合适属灵的姊妹，她们在这里背负责任的，在这里。被构成的有功用的姊妹，我就觉得，我当然不敢说这完全是仇敌等等的关系，但是这就让我呢，对这件事非常也极其的有负担。所以当我在那个安息聚会说话的时候，我在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负担。那在这一周之后，那在我里面的负担呢，也就是更强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姊妹们，这样的姊妹们，她们不会是在50岁、60岁就离开我们而去到主那里。我盼望主能够兴起更多的姊妹，能够活到年老的时候，因为教会需要她们，教会需要她们。但是呢，她们。不是一下就成熟，年纪年长了，而是他们是渐渐长大而成熟的。有的时候我说他们是做这个孩童班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了，所以呢，用这个作为很长的前开头的话，前奏，或者我愿意现在进到这个。箴言31章，这个才德的妇人，李弟兄的指示，当然倪弟兄的也是，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来解释这一段话。这是就着我来说的，所以我没有那么多执事的书报可读。关于箴言第31章，甚至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那讲到妇人，这次好像很有名的一章，这个就是最主要他们所讲的很重要的一段话了。但是今天下午让我尝试一下，不是在于解释这个经文 是不仅不是这么做，而是要用这段经文呢，来把一些负担传输给你们，传输给你们众人以及所有借着录像或者是录音听见这样的话的人，盼望你们能激励你们能够做一个在主的恢复里有才德的妇人。我盼望在我们中间有些年轻的姊妹，甚至你们在十几岁、20几岁，甚至30几岁，都会里面渴望、渴慕做这个才德的妇人，而不是有一些别的渴望，是跟着追随着今天世界的潮流。世界因着他的哲学呢，特别是这个女人主义的这个哲学。就把整个这新的一代的女人，带着另外一种的期盼、一种的渴望、另外一种的目标，她们人生是朝另外一个方向走的，盼望她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给了一个另外一个方向。但是在我的说话里，我是多少是反对，我的确是反对那一个，但不是就着政治的方面来说，我在这里并不是。在政治的舞台上，我们乃是在属灵的范围里，所以我在这里不与任何人征战，我只能使用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我手中唯一所有的，我要用神的话来分享，来给你们听，到底神要一个女人做的是什么？到底神对一个姊妹的定命是什么？让我告诉你。这个就是那个所谓有价值或者才德的妇人。你这个才德有好多不同的词可以形容，英文是叫 worthy。这个当然呢，很明显的意思就是值得尊敬的，啊，有配得的、配尊敬的、值得敬重的，贤德或才德，或者说你可以说是尊贵的。是为人所敬重的，是为人所称道的，宝贝的，这个词也可以翻作是无价之宝的，就是轻，非常可亲可爱的，所有这些都是形容这个人是有才德、贤德的，或者是配得，配得。配值得的，好，我要用不同的例子来在这里来解释这个词，让我拿一个例子吧。好，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你们大概可以猜得到啊，就是路德，在旧约里的路德。好，我在路德记。这里啊，当然有一课专门讲到路德。那我不是要讲那一课讲到路德，我就读几处这个话。所以，拿俄米当然是，当然她是摩亚女子路德啦，就是她是不好的，因为摩亚人不可以进到神的会众里，她是因着乱伦而生的这摩亚人。这是很不好的，所以路德是摩亚女子，她的基因不好，出身不好。她说：“现在我的女儿不要害怕。”是，其实是波阿斯，波阿斯成了她的，他就这个犹太人，波阿斯就成为。主耶稣的曾曾祖母，就维持这条生命线，也就引进这个主耶稣的神。他说：“我要说你不要害怕，因为他有一些的要求哈。因为所有的人，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 你是一个这里翻成贤德的妇人，一个摩亚人，对，在以色列百姓人当中啊，都被称为一个贤德的妇人。姊妹们，如果路德在他这个不好的出生里面，贫穷的出生里面，出生不好的之下，能够成为一个贤德的妇人，他说不可能了。我天然来说我是不好的，是很糟的，出生不好。但最少路德会不同意你的话。不是在于你天然的出生怎么样，我们生下来都是摩押人，都是摩押的女子。不要看你天然的出生，要看见你重生的时候得着的是什么。我们都要跟波阿斯，就是跟基督成为婚配，对不对？这基督是我们的真丈夫。然后借着这个，你就会继续延续基督的这条祖先的线，来产生基督，来完成神的经纶。所以不在于你天然的出生是什么，是在于你重生的时候是怎么样，乃是在于你里面的渴望、你的羡慕、你的意愿，以及你对这件事的奉献，为着神百姓的爱，以及你对神子民的跟随。你到哪里去，我就必跟随。他对拿米说，另外一个媳妇的，但两个兄弟，到了外地，跟两个摩亚人结婚，就其中一个离开了。但是这个在这里，至死我都必跟随。你往哪里去，我也往你哪里去。这个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这样子的定义，这样的一个跟随，这样的一个专一的。这件事就使这个摩押女子成为以色列人。之后，我要还提到别的人给你们听，再次在新约里特别要提到的。但是我现在先读这个妇人给你们听，你们之后回去可以读箴言31章。第11节到31节，好，请听。第10节开始，哈，箴言31章10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当然，这个珠宝，这里讲的珠宝，或是是被译成珊瑚，哈，这就说到她。这一个才德的妇人是如何有价值的，如同珊瑚。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并不缺少利益。她一生的日子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这里我好不好？要提到另外一处，在箴言12章。12章4节，他这里说到，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箴言12章4节，这就是讲到，就是人来说，一个才德的妇人呢，成了她丈夫的荣耀。这是真的，就这人。的这一面来讲也是真实的。如果我能够在属灵上应用到这个话的话，那么真的是说，基督是我们共同的丈夫。当然，个人和团体的来说，包括弟兄们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真的是那个团体有才德的妇人，我们就会做基督的冠冕。我们就会成为基督的荣耀。我告诉你，这不是一件小事，姊妹们。我 愿意成为那一个冠冕的一部分。虽然我不是姊妹，但是我也愿意成为那冠冕的一部分。第13节，他寻找羊毛和麻，乐意亲手做工。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天还黑，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的成果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检视制作的商品，确定都是好的。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捻线杆，手握纺线锤。他张手就去。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她丈夫。同坐这众人所认识，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供给商家。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慈爱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行事有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众人。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人必得称赞。”愿他得着亲手操劳的果效，愿他的工作使他在城门口得称赞。我现在在这里所做的不是要解经时间，我花的不多，但我只愿意从这些经节里找出一些大概12个这个才德妇人的美德，我当然更多，但我只选出挑出12个美德，盼望借着这些美德，这个观点，你们就能够看见到底什么能够构成这样的一个妇人，不仅在她丈夫的眼中，的确，也在神的眼中是如此。好，第一，我要先这么说，这里讲到才德的妇人。不是说一个理想的妇人，不是讲那个完美的女人，姊妹们，我不是叫你做完美的人，女人，成为那个所谓理想化的的妇人。但是我在这里说，你要渴慕，要做才德的妇人，是你们都可能的，我们都可能这么成为这样的一个才德的妇人。我甚至是一个弟兄，我也有这样的渴慕，要在神眼中成为宝贝的、配得的、配得基督。甚至作为一个男人，我有这样的渴慕。我盼望，特别你们这些姊妹们，能够有这样的渴慕，切慕做这样在教会中才德的妇人。甚至在你自己的家中，更是做这样子贤德的妇人。好，我先把这12点很快的讲出来。第一个就是一个有才德的妇人，她是什么？是这里说是值得信靠的，她的丈夫。信靠他，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讲到这个妇人，这个女子是中性的，她是专一的，是稳定的，她是不改变的，在她的忠贞上是不变的。当然呢，你可以把这个应用到丈夫身上，我。这是好的，也是可以的，但是我特别盼望这件事，这个字能够应用到一个姊妹，在与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上是忠贞的。在这里的上下文和它的范围是讲到在家中嘛，对不对？是讲到在家中，没有什么比神的家更伟大的了。教会就是活神的家，所以我们需要才德的妇人在教会中，我们需要姊妹们要在教会中成为才德的妇人。特别这里所讲的关系，第一就是与她的丈夫有关，这我提到属灵上来说，这个丈夫就是指基督。基督，我们的头，我们的丈夫。所以在你的忠心上，你的忠信是对着基督的，我们的奉献也是为着向着基督的。这就是一个才德的妇人，她是不改变的，忠贞不二的，她不是起伏上下的。一结婚之后，他就是结了婚的。他不在这里寻找别的丈夫、别的男人，他是对着他这一个丈夫忠信，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忠信。可能吗？我提到。无论在主的话上，在主的恢复里的妇人，我的确看见过许许多多这样的姊妹们，有许多这样的姊妹们都是这样子的。这有没有这样的事呢？就是贞洁哈，贞洁她的忠贞，对着这个婚姻，对着与基督的婚姻。他的纯洁，他的贞洁，他的单一，他的专一是向着主的。所以，我们姊妹们必须从这里开始。我们需要成为这样的姊妹，我们就必须这样子的向着我们的主。我盼望呢，这会使我们，把我们带到主面前祷告。在这光中有这样的祷告，那么第二件事呢？它是什么？它就是殷勤的。这里之后就说到他的衣服，就是力量，尊贵。我讲说，好，抱歉，如果你记得。所以这我读过这些经节，有许多事，你就有一个感觉了，一个看见。这个妇人呢，不是闲懒的，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不是什么，就是说东说西，这个说东道西，四处游走的闲人，不是的。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保罗的这个嘱咐就是叫这些寡妇挨家挨户说闲言，说东道西，啊，说谗言谗语，这些年轻的寡妇这么做是不对的，不是的。这个妇人是什么？是殷勤的，那就是说出她乃是非常劳力生产的，我甚至说她可以说是劳苦的。不闲逛的，不闲懒的，
姊妹们，很抱歉，我要这么说，没有什么比一个闲懒的富人更糟的，那就时间在手中，那时这就是什么？就说出有问题要发生了。这个富人，你可以说一节又一节，又一节又一节，在这里是被是时间是抓得紧的，是抓住时间的，不是上网哈。而是被正面有功效的，所以各式各样的事情，这里讲到这个家务啊，这个神的家，这个家在这里，在这里纺织、造衣服，为了家庭，带进食物，昼夜工作，甚至栽种葡萄园，来，甚至大概是造酿酒，然后再应付这个贫穷人的需要，安慰这些受苦的，你在这里这个那个，你就有个感觉，这个周济困苦人，帮补穷乏人，你看见这个富人是非常的忙碌，在这些正确的事上，在我们前面有这样的例子，我甚至亲眼所见证到的许多的姊妹都是这样子的。他们不是忙忙碌碌，要建立自己的职业，成为下一个公司的老板，不是要突破那个高的玻璃窗，要上到阶级，好像今天世界上要今天要训练女人，要这样子，你如果不这么做，你就不配了，你没价值了，你没有才德了。今天下午，我现在是多少在一个征战之中。我说不，不要，姊妹们，你们很多去大学，那你听到的就是这样。你的教授所有潜意识的释放一些信息，女人运动的教导、教训，基本上就叫你做男人。你需要像男人一样成就，是，甚至你要这是要成为男人，我就开一些玩笑，这是。是好像说笑话一样的，女人主义其实是一个欺骗的名词。今天所实行的富人主义应该成为男人主义，不叫女人主义，那是更真实的。然后他们才是讲真话，因为他们要叫女人做男人，那不是称为女人主义。真正的女人主义是叫你成为女人，对不对？他不是，他是叫你不要做女人，要做男人。所以呢，真正应该好像开玩笑说，称为女人主义，称为男人主义，那才是说真话。但是照着神的定命，女人就当是女人来做女人的事，那男人应当做男人，也做男人的事。请听看，好像我在这里讲的。好像把时光倒流了，好像听回来，你的教授都想要把我杀掉，如果再说，他们就这样把我杀了。我把这地方教会的女人带回到什么，在男人的压制之下，回到了古时候，然后把他们业制窒息他们的前途。我在这里。想要把主会的女人，这个他们，你的教授说，富人已经解放了，已经自由了，不要再回到老古时候，然后就把它关回盒子里。没有，我不是把你关到那个盒子里，我只在这里说神的话。我知道，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有什么是反对敌对我，就是你们已经有的一些从学校。今天的媒体从今天这个世界来的是反对我这个说话的，可能就在你们的里面这么想。我能不能让你们惊讶一下呢？我能够让你们惊讶一下，震惊一下呢？你认为我说的，我是不好的哈？ 神比我更糟，神比我更糟。我不敢说神，我说使徒保罗、使徒们。那你说，那是2000年前罗马帝国，我不管怎么样，这是使徒保罗这么说的。他说，年长的妇人应该训练年轻的妇人做什么？好，我从圣经读，要爱他们的丈夫，爱他们的儿女，要心思清明、清洁，在家中，那就是要家中治理家务、生育儿女、滋养家禄，服在自己的丈夫手下，好使神的话不被人轻看。我告诉2000年后，今天这个话还是神的话。我并不反对姊妹们去上学，然后有几个学位，我也不反对。姊妹们有职业，也不反对姊妹有这个有成就，这不是我并不反对这个，这不是好像老旧的维多利亚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老人了，我不是讲那个，这是刚所读的提摩太前书5章14节，治理家务，不给敌对者有辱骂的机会。好，我在这里呢是讲到。在圣经里的确有一个属天的观念，讲到女人该怎么做。一个女人应当是有才德、有价值的，是被值得敬重的。这样的观念必须是一个属圣经、合乎圣经、属神的圣别的观念，不是世界的观念。那的确有些姊妹们，她们必须工作，好使什么？她们的丈夫能够服侍全世间。你知道我的意思，我完全是为了这个，我不反对这个，甚至他这个好像忙碌的忙的对，在对的点上，请不要误解我。我不是回到那个古老的这个化石时代了，恐龙时代。但是我盼望亲爱的，你们能够得到、领会得到，照着神的定命的那个神圣的观念。我有个女儿，我有两个女儿，其中一个，是学了法律，一个法律的这个学位，现在没有实行，没有去做事。结婚呢，现在有两个孩子，他会不会做律师我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他不做事，在家里不会搅，我不会受搅扰的。我觉得这个妻子能够养育这两个孩子是更重要的。啊，你说的老旧啊，你说老旧的思想，旧式的观念吧？不是的，我真的不太能理解，今天孩子们怎么可能去工作而付钱请人看你的孩子？除非有一些特别的环境，但基本来说不是。你自己被第三者所养大的孩子啊，将来会有问题的。啊，你们还好吧？还好，你说哦，哇，诚实啊，诚实啊，接受不了，太过了。你这可能这么想，但是我再说，我已经呢说了我这样的话，我不反对姊妹们照着主
所给他们的，他们有智慧，有聪明，能够有创造力，能够做些事，能够所谓的达到他们的潜力。我不反对这件事，这不是我在这里所说的。我在这里与什么征战呢？是有某一种的哲学在这里霸占了，甚至浸透了今天这一代姊妹女人的心思和男人的心思都被这里浸透了。如果这些有些弟兄们来在这，我要给一篇信息，另外一种信息，我要说，弟兄们，你需要做男人呐、啊，男人就要做男人，你不够男人，照着圣经说，你必须要做男人，照圣经的定义，你可能就只是做女人，不做男人，因为整个社会就使你成不做男人。有的时候，甚至你的妻子也叫你不做男人。第三，他是有帮助的，帮助人的。第15节就说到，他天还黑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工当分的工分派卑女，所有这些事情，这个有帮助的哈，有是个辅助的帮助的，看听起来好像很小的一个词，这个有帮助的，有注意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才德的妇人的身上讲到什么？他在这维持供养这个家中的人，一个为他们有预备，一个在这里服侍他们。讲到这件事，我是心里想到的是另外一个妇人。那另外一个妇人，同时我们有一篇48课中有一课会特别讲到他，那是什么呢？你可能猜得到，是腓比。在罗马书16章，他说这个姊妹，她是，她的女执事，间隔里的女执事，在罗马书里面，你要在主里接受她，要是配得的，配得的，配得圣徒的。他说：“他间隔里教会的女执事，女执事，她就是帮助者、护者，就是互助或者帮助、护卫了许多人。这里讲保护者，她保护了，这是个尊贵的词，表明帮助、扶持、供应别人。这是罗马书16章2节，不仅是有才干、才德，而是他这个非常尊贵的词是一个保护者，这词指明。”他是十分受人敬重，也是这里说什么呢？他是腓比，他在间隔里的教会，他在这里不仅护住了许多人，也护住了保罗，甚至他护住了所有。这使徒保罗在这里非常的推崇，非常的推荐。所以，在整个16章，不是一个弟兄，不是一个男人，不是一个同工，而是这一个女人，这个女执事腓比是先被提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她的服侍在间隔里教会的服侍。我在这里只给你们一个例子：这样一个配得的妇人，一个才德的妇人，是为了她的全家有个。包罗万有、全面的一个照料，他的照会是在家里的人得到顾惜，在家里的人得着喂养，也家里人如果有人生病就能够得着医治，甚至家里的人如果有需要，他就能够应付各式各样的需要。我要这么说，这个就是指出到我，你和我为着圣徒应该有这样的照顾和照料。特别是对着年轻的、新来的、软弱的圣徒们呢、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照顾。姊妹们，我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怎么告诉你们。教会生活很多时候不是在聚会里的，聚会只是看的，教会生活看得见的一部分，一周几个小时而已。我们大部分的教会生活都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那就是你跟圣徒们有彼此的关系，跟你能够如何照顾人、照顾他们，你邀请他们来到家里吃饭，那还有姊妹们，甚至能够。我的妻子照顾我，也有些姊妹们，年长的姊妹们，她们知道我生病的时候，就是带一些特别的中国的什么药汤，不知道什么，黑骨鸡呀、啊，这乌骨鸡，加人参，可不知道加些什么，反正就是，我不是说，你要这么做啊，这年长的给我这些，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姊妹的在教会中的角色。几乎是无限量的，你心大到什么地步，你能这个在这里照顾多少人，你就能够服侍他们。你要拿起这个负担，有许多年轻的姊妹们需要你们的照顾，有许多年轻的弟兄们也需要你们的照顾。圣徒们呢，全世界的学生。新人、软弱的、退后的、不聚会的，各式各样，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都这个神的家里，都是你可以供备给他们的。不光是属灵的，甚至在物质的事上，你都能够扶持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点啊，就是。他是很有资源的，就是你知道这个词该怎么翻 ？resourceful， 就是不以不为答案，他是有意愿，他就是几乎有商业头脑，他很有这个方法，有办法，是一个有办法的人。他是在这个有办法能够种葡萄园，他有办法跟商人谈，他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一个姊妹。你知道姊妹们，你们很多人很有才干，比你们丈夫更有才干，我可以这么说。但是啊，不要在错误的方式有才干，要什么？要在正确的方式里有才干。你知道，他确定不光拿，他买东的时候还检视一下，勘察，然后这个能过得了他这一关。他在这里自己做衣服、做毯子是细麻布做的。我讲到这个点是什么？基督教非常高举三个新约的女子，我不知道是不是被天主教封为圣人呢？一个是菲比，多加，你知道多加。多加的意思 ，Tadasa 就是像鹿、小鹿、小鹿一样的，他就是那个死了。彼得在约帕的时候，因此一些妇人在这里就叫他复活了。你知道这个故事讲了多加。第三个，吕底亚做卖指定妇人的，吕底亚在腓立比，当时呢，保罗。是第一个在河边接触的，因为他是请听使徒的说话，他的家成为在欧洲第一处教会的聚集的地方，就是在他的家里。吕底亚这三个仆人在基督教里是很被尊重的，不是我不是因为他们这么做我才称赞他们，但是让我告诉你们。人是这么说，我有多少相信这些姊妹们也很可能就是有什么是有不是贫穷的，不是穷人，他们不是多少有一些资本的。那像菲比 要能够照顾一个教会，要照顾整个教会，他必须有些物质的这个丰富的，但是他却不是把这些花在他自己的身上，反而用他所手中的这些资源呢，来供应圣徒。多加，你知道多加？当彼得来到那里，医治他的时候，他们都在这里哭，都在这里。这些衣服就是多加为着他们制的这个做的这些衣服，他在这里啊，为着圣徒做了许多的衣服。你要读在《使徒行传》这里9章36节，这里就这一段时间，在这段里面就是看见，吕底亚，他是卖指定部妇人的妇人，哎，你看这个是，他是一个商人啊，这卖他在卖指定部的，这个是一个商人，他告诉这虽然第一处召会。是在他家里建造。那保罗在那些在从出来的时候，在腓立比出来接这个教会生活，在他家里开始的。我不是说啊，姊妹们就是愚昧愚昧就可以了，就做个女人呐、啊，不是的，神造男造女是一样的，就着这一面来说，给人有某一种的智慧，有一种的度量，有一种的能力，这是，但是主要的就是，他主所用的，我们必须要使用，不是在属世的方式来使用，而是我们所用的是必须照顾神，主在教会里的需要，也照顾到众召会当中圣徒们的需要。你他是很有资源的，很有这个办法的啊。还有另外一点呢，他很强壮。他这里说他是以能力束腰，膀臂有力。我知道你们姊妹们很强，有的真的很强的。你们有的人甚至很不刚强，还是硬啊？就这某一方面来说，要强是一个富人的才德，但是啊，不要强的错，以错的方式来强。有些姊妹是强到个地步。很喜欢辩论，真强，但很爱辩论，很强啊，要辩得强。那有的强非常刚硬自闭，有一些是这样子的，刚复自闭。但是这里呢，这里的力量不是这样的用的，这里的强的力量，而是说什么呢？是很窝心的哈。不是像花一样。有一次李弟兄说到，有些姊妹们都好像葡萄，像葡萄一样。他说，用这个葡萄啊，是造不了房子的，是很甜的。但是葡萄没办法建造。李弟兄讲的点很对，所以姊妹们，你们需要做石头。石头不是为了打人扎人的石头，但石头是为着神的建造的。在这里的墙是像这个石头，不是像的软弱。有些姊妹们非常的弱，你知道吗？风一吹就飘走了，小小的这个被得罪了，就离开教会生活6个月，一些。 小小的不快乐，就放弃了，走人了。这是一个软弱弱的姊妹。我告诉你，当来到关乎主和主的权益的时候，姊妹们，你们要刚强，在你的信心上要刚强，在灵里要刚强，为着主刚强，为着主的权益刚强，向自己死，向你天然的人死。要有活力，要不要像男人？强不是说要做男人，而是什么呢？在一个女性方面，强像女人该刚强一样，要做什么呢？在这里说到，她手臂有力。以能力束腰，以膀臂有力，不是要做这个大力士、大力女性。她在这里为着顾到神的需要，因为神的家里有许多的需要。下一项，她是有智慧的，你可以说是很聪明的，不是那种世界上所谓的小聪明。而是，他是非常的有智慧的，他能够，他在这里啊，他是核对的，不是说好像傻傻的，而是非常警醒，非常，就是怎么不是小气，是非常的聪明的，聪明谨慎的。我们不是要叫在这些一些笨的姊妹要。杨洁笨不是眼目清明、聪明的心思清明的，但这些不是使自己超前超越做这个做那个，而这些都是为着什么？要顾到神的百姓。哦，何等的一个妇人！下一点我要说的就是，她是。蛮有怜悯的，他这里说到，他张手救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你看见这一个，看见这个妇人呢，她是非常非常有绅士温柔的、谦卑的，有连续的，甚至是怎么讲呢？是顾到人的，是同情怜悯。甚至同情怜悯人的，他是温柔的、善良的，他爱人，他是慈善的哈、啊。年轻的姊妹们，我愿意跟对你们说些话，要学习。你年轻的时候就学习，不要那样子自我为中心，那么爱自己。今天。啊，就是什么，Instagram 就即使就是我不知道 Instagram 是什么，但这里那里有很多 Instagram，这里什么，每个人都在 Instagram，就是说照自拍自拍，每个人都在自拍上传自拍上传，这些都是什么，彰显己，使己美丽，使你的己看起来好，看起来好像是不管。在你 Instagram 跟随你的这些世界的眼中，看起来好像是华美的。我告诉你，堕落的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需要什么纳林的变化，才能够使我们能够爱别人而不爱自己呀、啊。所以姊妹们，你真要照顾到别人吗？这就是你必须要。借着主的怜悯有突破的，你要经着主的怜悯，要学习爱别人，要爱圣，学习爱圣徒，学习爱人而不爱自己。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乃是对我自己说这些话，因为我呢，很希望自己也成为一个才德的妇人。是的，真的，我真是这么说。就这一方面，我在神的眼中也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女性。我在这里
不是告诉你该怎么做，我乃是对我自己说这样的话。另外一个话就是，怎么他是这个乐意待客的？他在这里乐意待客，他就接纳外人，他就洗他们的脚，照顾人，给人铺床等等。这个他就借着这个来什么来服侍。为什么多加为这些妇人做衣服呢？内里衣外衣，内衣外衣，为什么为他们做呢？多加没有没事好做了吗？多加是这样吗？不是，他为着有需要的人，不能够没有衣服的人为他们做衣服。你有这样的感觉？他不为自己做事，他的心是为着别人的。然后下一个，如果我能够再继续说下去的话，他是什么？他是尊贵的。他这里说到力量和尊贵是他的衣裳。哦，我告诉你啊，今天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这个尊贵，能力和尊贵是他的衣服。人或许好像美化自己，但却没有尊贵。圣经不是说应该是要什么，要有分量，他们应当是有重量、有分量的人，就是有分量的这些妇人，就是他有重量、有分量。这是很大的一件事，很难今天在女人身上找得到这些点。下一点，他很有智慧。他说，这个才德的妇人，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慈爱的法则，我怎么能应用这个呢？姊妹们，不要以为认识神的话，认识真理，是弟兄们的特权，只为弟兄们的，不是，也是你们的所该做的，你们的范围。你们若不认识神的话，你就没有智慧。你就没有办法教导别人。我们很多照顾年轻人，我们牧养年轻人和新人的路，就是在于我们需要教导神的话。你如果不认识神的话，你里面有很多爱，是的，感谢主有爱，但是除此之外呢，你能稍微顾惜人，但是你却没有东西可以喂养人。所以你需要认识真理，你需要啊爱，保爱这个执事，你需要读执事的话。但是我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我在这里所说，姊妹们何等需要真理来喂养人。我或许为这个年轻人负担，我可以煮个好东西吃，之后我什么话都没得可说的，我在属灵上没办法供应他们，就是甚至为人的事上我还不能够照顾他帮助他，因为我对真理主的话上没有受过装备。你知道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们就是配搭，我们需要对许多人在这婚姻上，我和我姊妹需要各式各样的事上都需要照顾他们，顾到我们家庭多年来我们在一起配搭。但是我要告诉你啊，不仅是说啊我们好像是婚姻顾问师一样，这个那个不是的。我告诉你，这里必须要有某一些真实属灵的分量，属灵的上面才能够照顾人，不仅是在为人的事上，更要在属灵的事上要能照顾人。以赛亚是这么说：主，层层唤醒我，开通我的耳朵，主啊，求你给我受教者的舌头。主啊，求你给我
一些话能够维持，怎么能够照顾那些软弱的？在那个时候，姊妹们，不要说这是弟兄们该做，弟兄们该释放信息啊，教导真理啊，我就在这里厨房做饭就好了。不要这么说，我告诉你，很多事当在这跟姊妹们在这里做事的时候，他在这里就听看这个执事在这考虑有没有执事的话能够喂养人，才能真正帮助人。这我和我妻子，我的妻子可能在这里，这跟姊妹们一起读生命读经，一起读这个，所以这个姊妹如果来能够一起做饭，有些是在职的圣徒，那在职的圣徒学生等等，姊妹们，不要把这留给弟兄们，你们都需要是做一个保爱执事的人，执事的话需要被主的话所构成，来说出智慧的话。那我忘记我刚刚已经多少了，我讲了多少个？10个了哈，好，讲了10个，应该我还一个两个。第十，他是敬畏神的人，敬畏耶和华的人必得到敬重。我们很少用敬畏神的人，哎呀，人说什么叫敬畏神，我们几乎都不用了。我告诉你，这个对神的敬畏是在我们中间年轻人身上失去了。几乎是无法无天，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惧怕。我告诉你，堕落的开始就是你失去了那个敬畏，对神的敬畏。我讲到我的祖母，对不对？可能我从她接受的第一最，在救恩之外最重要的事，就是她对神的敬畏。她把我们摆在我们里面啊，一个对神的敬畏，那个敬畏今天都在我的里面。你在这里啊，一个不敬畏神的方式对待神，你必须要敬畏神。如果读这个传道书，我想传道书末了的时候，整段讲到年轻人，一个年轻人应该。他们要教导一个年轻人，第一件事就要敬畏耶和华这位创造者。我们需要，甚至要教导自己的孩子，当他们年轻的时候，对年轻人、对孩童，甚至儿童聚会，都要教导这件事。他们或许没有得救，但是他们却学习要敬畏神，这就能够保守他们，甚至护卫他们的一生。如果我们有姊妹是这样子的，我告诉你，那一处的教会就是安全了，安稳了。这是11项啊，对不对？第12项是什么？我是不是这里忘了什么呢？预备好的，他是总是预备好的。这里怎么说呢？冬天下雪的事不要担心，他预备衣服都衣裳都预备好了，他已经预备好这个冬天的衣裳，保暖的衣裳，他是预备好的，总是预备好的。好，那现在。最后一件事，这不是一个才德，这是除了这12个之外，我告诉你，这样的妇人，这样配得过的才德的妇人，这里是怎么说的呢？是值得称赞的，她是值得称赞的，她是可赞、可羡慕的。我是这个丈夫。甚至在城门口都受人称赞。他进进出出都得称赞。如果在一处地方召会，
有这样年长甚至年轻的姊妹们都是这样子。我告诉你，那一处的召会是一个非常稳妥的召会，一个扎实的召会。我几乎花了1.5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件事上啊。那现在，我最后要这么说，姊妹们，我之前说过，不在于你天然的出生，我们是不是能够做才德的妇人？没有一个人能凭自己这么做，乃是借着一个新的出生，借着神在我们里面的恩典，也就是我们对基督的经历，我们才能成为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不应该说：“哎，这太高了，这是不可能的，这达不到的。”不要这么说，因为我们看见许多的姊妹们，她们不像这样子，她们是原先是世界的，原先是这样那的，最后成为这样才德的妇人。所以你是可能的。我要把这样的信心摆在你们里面，你们应该渴望成为这样的妇人。我同时也愿意这么说，所有这些的才德，不是一些天然能想象得出来的，天然能做得出的，所有这些美德都是什么？你对基督经历的结果，也是借着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就是你把你装饰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把你装备装饰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你知道，在歌中之歌雅歌里面，讲到耶路撒冷的女儿啊，她的头发，她的颈项，金银金金金银金金边银灯银钉，所有这些编法等等等等，所有的装饰都是神在她身上的制作，是把它做成另外一个不同的人。所以，姊妹们，在这段话之后，你觉得被定罪吗？如果请千万不要放弃，不要说忘掉了吧，没办法了，我永远没办法成为这样的人。不要这么说，我愿意告诉你说，你能成为这样的人。一个摩亚人，摩亚的女子，与神的会幕无份无关，竟然成为主耶稣的曾祖母，请告诉我，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呢？就是正如我们所说的，一切的事上，我们都需要与主有配合。我盼望这一段小小的话，能够鼓励你，能够把某一种圣别的这个渴望放在里面，成为这样的人。我告诉你，主，我们就是在一个神主在美国新的行动的一个关口，一个门槛呢。的确，在北加州，在聚会有很难发生什么事，不是我们做什么，左边右边主开了，在这个地方开了门，一道一道的门打开，主在这里，在美国正在做一些新事，主在这里吹气，主在这里扩展，在各地我们中间的众地方教会的教会生活都必须是强的，才能盛装主的祝福。然后很多70%都在于什么？都在于姊妹们。弟兄们有他的工作，但是姊妹们，这部分是你的，你要向我丢石头吗？我盼望这段时间能够被你接受，愿你们都到主面前。再把这些带到主的面前，你开始操练这样的，这个你甚至年轻的姊妹，
我还甚至还不是30岁，你要等30年才能够成为才德的富人，甚至20几岁都可以成为才德的富人。有些姊妹在大专生的这个年龄都有才德富人的这个迹象。我不是这个这么说，不是完全成熟了。但是我的确看见某一种的部分，你的确是赞美主，的确需要敬拜主、赞美主。我就停在这里，你们要不要有些分享呢？或者有些见证都可以。如果太迟了，我们可以有些祷告。好，崔弟兄该怎么办？或者有什么问题？我总是希望有些问答或者都可以。姊妹说，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信息。当你在释放的时候，提到姊妹们在主的会幅里牧养我们的，的确是个才德妇人。我的确很受激励，有愿意做一个才德的妇人，为了基督与教会。我现在有2个孩子。你讲到敬畏神的这件事，我总是告诉我年纪大儿子说，我总是就是欢迎你。虽然犯错的时候，但是我没有告诉他怎么有一种敬畏，如何有敬畏神的，是不是在这一方面能够帮助我怎么跟孩子讲到敬畏神的这件事？我们跟神之间的第一个关系，就是神受造者跟创造者，这不是最终，是刚开始。第一，我们是人，是人，人神所造的，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作为一个受造者，我要这么说，乃是在这样的关系里面，你需要敬畏神。什么？因为他就是，他是神，他创造了我们。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这是宇宙的神，是全能的。这位神是主宰的，这神有他的旨意。这神在，那我作为人需要承认神是这样子，也是要敬拜神是这样子。这都是跟我们说敬畏神是这样子的，有关的是有关联的，不是好像神是这个很可怕的事，来审判你，来像对你做些坏的事，要刑罚你，不是的，你不是怕害怕，神是爱，神是恩慈。蛮有恩慈的神，是不是？我们不是所谓的害怕他，而是敬畏他。他是我们那可爱的父，他甚至成为人。但是呢，我们不是害怕，是敬畏他。我们敬畏他是什么？需要认识神是神，让神来做神。我们不是神，你知道，今天人说没有神，那就是说，我不怕神，没有神就是否认神的存在，那就是不敬畏神，不，甚至不怕神了。这人可以这样昼夜做恶事，有的甚至咒诅神，他们要把神赶走，根本没有神这回事，所以无神论。就是不敬畏神的最主要的一个表现，你就可以看得出，就是无神论。我要这么说，甚至爱神是在敬畏神之后，你要先敬畏他才爱他。其实主的话、主的律法，第一件事是爱主你的神，要全心全神爱主你的神。这里没有说到敬畏，乃是说爱神，对不对？但是 律法的总结就是爱神，但毫无疑问就是这个。但是我要先告诉你，如果不敬畏神，你就没办法爱他。爱他，你说你爱神，却不敬畏神，这不是不行的，行不通的。在我们对神的爱里，总是有一种敬畏的元素存在。我们如果不尊重他，我们不顺服他，不顺从他，我们就会什么？就使他蒙羞。我们就会，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所以爱和敬畏不是相互排斥的。你知道今天有些年轻人，他们说什么？我爱耶稣，主耶稣，我爱你。要做一些事。我说你真爱耶稣吗？你真爱耶稣，你就不会做这些事吧？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因为在这里没有一个敬畏在这里。这个敬畏或者这个是能够是保护我们的，爱的确会保守我们，没有什么能够保护我们，但是怕神或者惧怕神，敬畏神也同时会保护我们。我盼望这能帮你，帮助你一点。还有什么？我心里焚烧，我听到陈世清说的时候，我里面的确有这样的渴望，要做这样的人。我花很多时间浪费在网络上，其中我做的一件事就是，我读很多小说。就是不是现今，而是英国文学的一些小说著作里面讲到人，主要是一些古典的，不是现代的，讲到很多我这个国家，你读到这些，但是我从中间有一些学习，虽然不该读那么多，但是所读到的就是，就女人的身份和地位是怎么样，她们。正确的，有正确的羞耻感等等这些事，他们能够顾到他们家里的人，很多这一方面的事，就是能帮助我认识到，我想知道到底是我应该是怎么样，到底我这个社区社会是怎么样，当女人开始堕落，就是所有的社会也就开始堕落。我读过很多这方面的历史，我当时用这样说的话，我里面有很多的感觉。女人的确有这样重的责任，能够有这样的负担，背负这样的负担。在今天的社会里面，陈世庸就讲了，在今天的这个社会里应该是这样的。所有这些神圣的原则，其实都能够用在人类的社会里面，正确的用，因为这是神所命定的，在人类的人和人的社会里面。但今天不仅人类社会是这样子，甚至在神圣的社会里，在这个教会生活里也都应当有同样的原则，这都是可通用的。但是就着这一方面，不是就着人这一方面呢，不仅是只是人的方面，主必须在其中，必须是在这里，必须是主把他自己加到我们里面，是不是成为这样的人？所有这些美德呢，都应该是他属性的彰显，人性的美德应当是神属性的彰显。我并不是叫你们所有的人都成为什么，这个成为这个。 乱世佳人的，或者好的妇人，不是 你们需要有这种神圣的这个观点。好，这姊妹就说：“我非常宝贝，弟兄，你交通道不是凭着天然的出生，照着天然的出生，我们都是摩亚女人。”天然人，我们都是可怕可怜的人，不应该看这个。我们说刚开的，就是我们应该从基督里面所得的那个重生的生命，它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有才德的妇人，是能够在我们里面成为有智慧的这一方面。我也非常宝贝你所讲到，姊妹们在教会中的角色几乎是无限的。那只要我们的心大到什么地步，我们就能够服侍到多少的人。这个包罗万有。全面，全备的照料是能够应付到所有人的需要，特别是对着一些年轻软弱的人，这是我们的份，我们应该去照顾他们。但是很多这些都是在教会聚会之外能够所做的，那我就很，特别是很宝贝这两件事。另外一个姊妹就叫做，我还是在想该问什么问题，但我想的问题是多少是从一个单身姊妹的一个角度来问。在我周遭有很多年长的姊妹，所以到底我们怎么样作为一个年轻的，怎么样能够照顾到一些年长的姊妹？同时，也是这个问题也说到这里，需要我们能够看见，我们需要照顾到新人和软弱的。我想，其中我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我们在这里还没有新人可以照顾，像在本地的情形，作为一个年轻一点的，怎么能照顾一些年长周遭的人，年长的，而不是只是这从自己做事。我想，就是我的这个个性，我很可能发起做些事情，但是不是该有足够的交通？有时候比较年轻，我觉得好像不是所谓的限制，到怎么样？能够有好的交通，怎么能够看见你有一个负担？你该怎么样？分享一些事。好，陈实弟兄的回答，我们应该从这些的情形里面，让他如何在教会生活里服侍，如何行事为人，都需要有学习。当然，这是要照着我们所在的情形，这人的年龄，或者照我们的经历。来说，甚至照着我们的环境来看，而不越过我们的度量，能够不会越分，在这里超过我们的地位，我想我们里面应该都有一种的感觉，我要这么说，就是照顾到一些超过我们的年龄的人，这不错，没有什么错。但是如果主把这个负担放在你里面，对某些年长的姊妹，你如果有负担，要照顾他们，要供应他们，这是很好的。但是他们年纪比你大，把你摆到个特别的一个情形和地位上，你需要先跟他们有一个关系，要一个非常有一些的敏锐度哈，敏感不应该是过度。他甚至不是跟你同辈的，他肉身上比你年长，但你有个负担，你要跟他们在一起照顾他们，寻求帮助他们，你或许知道比他们知道多一些事，或者就真理就是某些事上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能这么做，但是你必须在一个非常什么小心的方式里做。年轻的比较容易，因为他们比你年轻，对不对？这是比较容易的，也比较正常，所以我呢就建议你把这件事拿起来，但是呢，我不是说突然之间你要照顾15个人呢、你替他们编衣服啊、织衣服啊，不是的。是不是从一个，好不好？就从一个开始。我还愿意， 推荐这两个在教会中服侍的姊妹，以及在教会中爱的母亲啊。主在这第二本书小册子里面，主讲到在这个十字架的那个脚下，主就告诉他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就是约翰说：“约翰呐，是他的儿子。”然后他就告诉他的门徒约翰说：“这是你的母亲。”李弟说：“在十字架上，在这一个生命的转移，所以有些人他不是你肉身的母亲，就成为你属灵的母亲。这个生命成为母亲，这就是姊妹们，他们不是你肉身的母亲，很可能是你属灵的孩子或属灵的母亲。所以李弟说，就你要拿起这样的负担。”你可以或些年轻的姊妹，我陈志忠说你就应该年轻的哈，一些不管是儿童、青少年，甚至在职的姊妹们，你就拿起他们当负担。我们的扶持的度量在这里是不断的这个往前，你不应该做的太多，你越照顾人，你就越学习，你就回来了，你就能够照顾更多的人。非比不是一夕之间一夜就成了非比，他必须服侍、服侍再服侍，最后他的度量就是被扩大了，所以能够照顾到许多人。好，姊妹们，有另外一个问题。好，陈氏弟兄，你说你需要姊妹们需要祷告，成为祷告的战士，我就提到关于姊妹聚在一起。不仅是祷告，甚至关于教会的祷告聚会，有的时候，我很缺这个，我会去家里啊，能够讲到一些责任，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不仅是姊妹。而且呢，教会的聚会的参与，他就讲了，姊妹们就有小孩就没办法参加这个祷告聚会，他就很觉得有一点缺失。好，但对这一方面聚会这方面我没有答案，我只能够，那些母亲有孩子一个两个，他们总是彼此哈，就是。祷告聚会能够轮流吧，轮流能够看孩子，三个母亲在一起，他们轮流就可以能够去聚会，能够更经常聚会。但是好像这些日子好像每个人只照顾自己的孩子，各顾各的，所以三个同时三个妈妈都不见了。不是，我不是说这是对是错，我只告诉你这个文化。文化是把我们变成这样子，那当时文化能够在这里祷告聚会，不仅祷各样的聚会，能够有一种新的文化，姊妹们，这是一件事，我不能告诉你该怎么做，但我只能在这里给你们一些早年间我们的有是这样的事情，一般来说。教会生活呢，多多少少啊，是什么样？应该用什么词来形容？好像怎么说呢？这个词，我们过一种维持的教会生活，这是越来越少的教会生活。我们不是。这最低的、最低标准的教会生活，你不需要那么多的奉献，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维持最低、最低，所以教会生活在你的在这里这个标准是越来越低啊！不要碰我，不要问我做更多的，我已经来到一个聚会就够了，不要再希望我再参加另外一个聚会，不是，我只能告诉你是这样，我盼望。这是你在主的这个工作，在姊妹们身上讲到姊妹们，你们或许不会教导，不会站在讲台上，但是我告诉你， 你们的同在，你们来在这里面的榜样，比你们所说的更多。但我想，一个姊妹不可能这么做。我觉得，若是一般姊妹们能够是这样子做，做榜样，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果效。关于祷告这件事，但今天我没有时间讲到祷告。我总是在这里说到这件事。我盼望在每一处的召会能够有一个。祷告是召会开始的，不是除了周二晚上祷告之外，那么另外有姊妹的祷告，或许只有三个姊妹在这里，五个姊妹在那里，但是我告诉你，那是三个祷告，在这里禁止的方式，我告诉你，就说出很多，在这里焚烧，在这个。在主面前烧香，要召会所举办的姊妹的祷告也是很好的。这里需要付一个代价，甚至姊妹们就算有孩子们，这次能够来，好，把孩子都带到那个房间，我们轮流在这里看孩子，然后可以祷告。在这里不是在这里，像喝下午茶，这个闲聊的时间总是最多一个小时。通常如果你在这拖来拖去的话，从这个一个小时又一个小，好，一个小时就我们祷告完我们就走了。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的确是有路的，但是不仅是有路，而是我们的心在哪里？不是方式问题，是心在哪里啊？这是一个征战，是，这的确是一个征战，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在这个幕后，这所做的这个祷告。这个姊妹们在这件事上是非常大的。我的姊妹问到我的问题，就这个聚会上，保爱执事，你怎么样成为这个执事？不会讲太多，而讲到你执事的话太多，没有爱。那。这不光是姊妹，这个问题不光姊妹，我们都需要学习供应基督。我不知道美国人这么做，但是中国人是不是还是这么做哈？中国人呢，有的时候先自己把食物嚼一嚼，嚼了以后呢，再来去喂小孩。是，我年轻的时候我都稍微轻一点，就是父母把嚼一嚼这个，先把食物嚼了再喂孩子。刚开始不能吃是这个干粮的时候，牛肉啊、饭呐、啊，妈妈先咬一咬，这个东西很烫，然后稍微。凉下来再喂给年轻人，但我不是说怎么做，但是我的点就是说，你要需要学习，从不同年龄给他们不同的食物。有些人他们年纪大了就可以吃一点比较扎实的这个干粮了，能够有的不仅要喂，用调羹喂他们，还有的时候你需要嘴对嘴的，你利用讲口把口的嘴对嘴的喂他，你自己必须要先吃，先消化好了。甚至为他们消化之后，才能够喂给他们，所以这的确是一个，技巧你需要学习的，不要只把用真理就是打他们，他们承担不了，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这个就是他们觉得实在超过他们的度量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母亲做的事，是一个很女性化的一件事，一个。母亲，女人该做的，所以关于牧养，在这个方面，顾惜这一方面，年轻的，这是我们该学习的。我没有时间，你就是需要学习，学习这么做来喂养人，这样的方式来喂养人，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要能够做一个有效的母亲，能够喂养你的孩子。甚至在属灵的事上做喂养也是这样子。
好像我跟姊妹们谈的时候，啊，好像把所有负担都摆在身上，姊妹该是这样，该是那样，70%在于你们呢。哎呀，你觉得整个世界都是在你们肩膀上，不是这样。当弟兄坐在这时候，我会讲到他们啊，完全是你们在于你们弟兄们教会。我不是把所有的重担压在你们身上，哦，请不要这样子认为。但是尽可能的照着主摸着你，用这样的话来摸着你有多少。我觉得你们最好都要到主面前去，对这样的话有回应。我再说，这不是一夜之间可做的，需要生命的长大，需要时间啊。所以我想，这样的心，有这样的渴望是最重要的。好。好，已经5点钟了，我们就有点祷，彼此有点祷告，就停在这里。